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研读何西阿书的第八章，也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忘记造我们的主，而且啊，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偶像吗？我们说我们敬拜神，那我们为什么还会时不时的，而且不在意的，不经意的就会敬拜起偶像来呢？什么又是我们的偶像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终于，当小李子把那一瓶山泉和主人小何的信交在歌唱手中时，歌唱再也无法逃避了。
我早就知道主人真的是爱我的，我不应该听信其他人的谗言，我不应该觉得主人见到我会羞辱我，我不应该躲着他的面。请问我的主人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哦，他情况很不好，我本来是想劝他自己把这山泉喝下去治治病的，不过呢，他执意要我带给你，他说只要你把这一个山泉喝下去，你立刻可以恢复往日的光彩，你不仅不会再咳嗽难过，而且所有这些七彩幻药对你的身体的效应通通都会被这个山泉给解毒的，所以你赶快喝吧。
不，我不能喝，你还是把它带回去给我的主人吧。你告诉他，现在我在这里其实并没有生命的危险，只要他能够好好的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让他不要再想我了，我自己罪有应得，我自作自受的。
哎呦，我可不敢这么带话，而且我还想要跟着你们混呢，你看我是你的歌迷，我最期望的就是能够天天听到你唱歌，现在你的歌唱会的票太贵了，我实在是买不起，那我现在把你的主人救出来也就是这点愿望，你还是赶快喝了吧，我会想办法带你走的。
不行的，现在这个新主人这么多的恶爪牙，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以前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连这个街道都走不出去，就会重新被关起来的，我害怕，而且关了我不要紧，要是我的主人再次被关押的话，他真的就没命了，我不能走，我不能走。
在歌唱的再三拒绝之下，没办法，小李子只好再一次回到主人小何藏匿的地方。
哎呦，我实在没办法劝说他，他只是告诉我说他错了，他不应该躲避你，可是他现在说什么都不愿意跟我出来和你一起逃走，
那我也没办法告诉他说我有办法保证你们的安全。总之啊，他整个人都不好极了，害怕极了。而且你看，这让我原封不动的又带回来了这山泉水，还是你喝了吧。
哎，他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我在信件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只要他喝下山泉，一切都会好转的，为什么他就是不信我呢？请你能不能够再去一次，务必让他喝下这个山泉，就是告诉他以前他做错了就是因为不相信主人，现在他还是同样的犯错，不相信我。那不相信我，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没有办法改变这一个一直重复的一个错误的循环。请你告诉他一定要相信我，严格的按照我的信件当中指示他的去做，请你一定要告诉他。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哎呀，你们主仆二人实在是让我觉得头疼啊，两个人都这么的倔强，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以后我跟着你们我还有好日子过吗？我
小李子虽然嘴上念念叨叨的，但是他也感受到了那一份坚定，这可是他以前所跟随的主人从来没有的。他仿佛心里面也有了一些安全感，于是他再一次找到了歌唱。
我可告诉你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来第二次了，这可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你的主人让我告诉你，千万要严格的按照他在信件当中给你的指示去做。他说了，上次以前都是你不听他的话所造成的恶果，现在你一定要听他的话，因为这是唯一的出路，你如果不听他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听懂了吗？
当小李子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话都一气呵成全部说完之后，他瞪着眼睛充满期待的看着歌唱。
好吧，请把山泉给我，我这一次说什么都要完全按照主人说的去做了。
于是歌唱拿过山泉一饮而尽，霎时间他感觉自己跟进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力量，一股从来没有过的生命力倾注在他自己的身体里。当他再一次张口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得极具穿透力，一下子居然把金丝鸟笼给震破了。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 Kenz 歌唱和他的主人小河的重逢之日指日可待了？没错，当我们想到很多时候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导致了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都身陷囹圄不得自由，好多时候许多的伤害和后果都随着我们，但是每一个人都渴望得拯救，渴望第二次机会，我们谁也没有办法面对承受罪恶所带来的后果。多么的感恩啊，正因为神爱我们，他没有忘记我们，既或我们失信，既或我们背叛，但他仍然对我们不离不弃，就好像主人小河去寻找拯救失丧的歌唱一样，耶稣基督也是如此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亟待拯救，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忘记了造我们的主，而且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原本的美好的计划，正因为我们没有走在他心意里，所以就浪费了好多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托付。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小的话，那真是恭喜你啊，因为你还有机会可以重新调整你的步伐，对准你人生的方向，完成上帝的托付。而很多的人，如果父母亲、祖父母亲，我们年纪已经大了，你不要觉得没有机会了，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二次机会，今天就是回转投奔耶稣的机会。在今天我们要读的何西阿书第八章当中提到了，当敌人来攻打神的家的时候，因为这些民违背了神的约，干犯了神的律法，
而只要他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就一定能够完全的拯救他们。但是神的怒气却向拜牛犊的人发作，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还是不听神的话，还是要敬拜偶像，还是要按照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想的、所计划的去做的话，神的拯救就迟迟都不会临到我们。不是因为他不救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拒绝了他的救法。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纪念造你的主吗？在趁着幼年的时候能够纪念造你的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美好和福分。所以千万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主你不听我的祷告。不是主不听我们的祷告，而是我们没有趁着他愿意听我们、拯救我们的时候而回转归向他。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不要犯这个重复的错误，不要忘记造我们的主，而且呢，能够弃绝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单单敬拜侍奉他。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正儿，
我是天蜜传道。
我们最近呢正在谈的话题就是为何要信，我们要帮助父母亲来在家庭里面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所以这近期的这些精彩的系列的话题特别的欢迎大家守候。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话题。
其实性这方面我们也要谈论啊，除了在属灵上面帮助他们尽心尽力的爱神之外，其实我们在性上面也是要尽心尽力的去爱主，去荣耀神。所以在这一环上面呢，我们的确是要跟孩子从小到他离开家这个中间，我们要常常的来谈论。
所以与其别人跟他们谈，或者他找别人去用不对的方法谈，为什么我们不在家营造什么话都可以谈的这种氛围呢？
对呀，
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起点。我们有些时候可以主动跟我们的孩子谈，甚至就是说不用避讳的跟孩子们谈我们对性的一些认知。当然这里面是有很高的智慧的，就是我们说了不同的年龄层的孩子谈的深度不一样，谈的方法不一样，甚至可能有一些要完全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就像教生理课一样的去教导的，那个可能就不适合幼儿的孩子等等。所以总之呢，我们鼓励的就是一定要谈。那至于你不会谈那没关系啊，你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陪你们一步步的去进行，一步步的去学习。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忽略了，在家庭里面给孩子性教育是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场所，也是最安全的，神所喜悦的一个场所。但是这个场所如果我们不提供给孩子的话，孩子就一定会有别的出路。那我想到时候你再围追堵截啊，再去以一种已经发生事情之后想要去挽回的方法的话，我真的觉得那个叫做事倍功半啊。有些时候我们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常常讲，防患于未然之间，就是你需要在孩子们还没有去找其他错误的方法和道路的时候，你就已经为他提供了一条又安全又非常充满爱和真理的一条道路，让他可以随时知道说我的爸爸妈妈是我最可信赖的朋友，我最强有力的后盾，也是我最应当去寻求的生命的指引。这个才是我们能够带给孩子最好的祝福。
对，刚刚你讲到跟孩子教他们，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小呢要帮助孩子他有一个思考能力，有一个辨认的能力嘛，对不对？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个，就是说我不是每一样东西我都告诉他一定就是 OK 你要这样子。那其实呢用一个 开放式的问题来反问回去。如果我不知道，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找答案啊，一起来想。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孩子他问我，他说诶，为什么我的朋友呢是有两个爸爸或是有两个妈妈，那我们就不需要马上就说哦，那就不要跟他玩啊，或者说其实也不是他的错，可是就告诉他哦，这个不对啊。可是呢，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来问他，诶，你觉得你为什么会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呢？他说哦，有爸爸他会修我的单车，
是
妈妈呢很会煮饭，煮好好吃的。那我说两个妈妈可不可以？那你就可以好多东西好吃。他说不能，我还是要有个爸爸，他可以带我去打篮球，他可以帮我修东西。那我说那两个爸爸那可不可以？他说也不要，我要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就是你让他在这些的问题当中，他开始去思想到底我要怎么辨认，跟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他这样的能力呢？当一些社会或许说一些不好的信息进来的时候，他有一个辨认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做父母，我们是需要去训练我们的孩子，在各方面，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自己能够有一天他能够独立的去思考，然后他认为怎么样是对他是好的，怎么样保护自己等等的这些，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那在家庭的这种关系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我们对孩子的影响最深的是我们作为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但实际上呢，却是作为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对我们孩子的影响更加的深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在性别的认知和性别的表达诠释上面是有问题的，比如说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然后呢，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那在一个家庭的这种氛围里面，孩子接受到的第一性教育他就是很混淆的，所以他没有办法正确的去解读他自己到底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从这种角度来看呢，我相信说家庭的一个按照上帝的标准和上帝的设计所建立的这个家庭，对于一个健康的孩子来讲，就给了他一个健康的性教育的一个环境。那如果这个孩子他在这样的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的时候，当他看到诶，其他人有两个爸爸或两个妈妈的时候，刚刚天蜜传道说你觉得那样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觉得那样好吗，他很快就可以答出来说不好不好，因为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然后男人取代不了女人，女人取代不了男人，对不对？他才会从心底里面去拒绝这不符合上帝设计的这个行为。他不是拒绝这个人，而是他认为这个行为本身他就是一个错乱和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有病的这种状态。
是的。
那如果他从小，我们想试一下，他就是那一个有两个爸爸或者有两个妈妈的孩子，哇，我不可想象对他后天所产生的几十元的这种性别混乱的影响，
对
道德混乱的影响，以及说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因为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都不可能再生养，对不对？就是不能生养，不能够持续。那么道德责任的缺失，就是他的概念里面就是说，只要两个人所谓的相爱，以爱之名，这个情欲上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都是无可厚非的。可以想象吗？在未来，我们现在看不出来，20年、40年、60年以后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现象？那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不敬畏上帝。
对，
所以我们这么看来的话呢，更加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证实说，在家庭里面的性教育是至关重要的。
对，
哪怕你不说，你也在进行性教育。
是啊，
作为一个女人，我怎么对待男人？作为一个男人，我怎么对待女人？然后怎么合作？生养众多，怎么样去完成神的使命，怎么样以一个美好的婚姻去彰显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活出来的，都不是说出来的。
对。
然后如果孩子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我常常说好多好多的事情不说他们都看见了。
对呀。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解，在家庭里面的性教育是最好最好的，当然是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的性教育了。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这就带到了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三个话题，也是最最最最重要的话题。为什么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以神的真理，以圣经带给我们的神的心意的一个启示来进行性教育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性教育，我们知道现在其实社会上也有性教育，对不对？学校里面也有，他教你怎么使用安全套啊，怎么避孕啊，这些。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我告诉你，就是说在没有道德加持，在没有真理加持的情况底下，那只是告诉你说我就是一个 sexual being， 我就是一个性的受造物，我怎么去处理性和预防性方面的疾病，就是我的 top priority， 就是我的最高的，而不是说符合神的心意，圣洁和在关系里面去保守我自己，然后活出上帝对性的这个设计来，那个才是我的最高的优先秩序。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从神的真理的角度进行的性教育才是至关重要的。甜蜜传道，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知道这方面是你一直在做的，致力于做的，那无论是你带在你自己的家庭还是教会当中，你带给他们的极大的一个翻转，我相信是一个在对待，就是说从神的角度来认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转变，对不对？
对，我记得有一个孩子他问我，他说圣经有讲性吗？我说当然有啊，我说你不用走太远，不用翻太多页，其实在创世纪一章就已经开始讲了，我们按照神的形象，马上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神就赐福 OK， 这个是个 blessing、啊、给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生养众多不是就是在讲说你们要有性吗？
要有性
当然我们就是从圣经角度有很多这个话这些的、啊、真理教导我们，
没错、啊、
上帝他也特别用了一整本的书，就是雅歌，雅歌它里面就讲到就是一个王跟一个女子哈，他们快要结婚之前的那种的
内心的渴望
对，那种渴望，哦，好想亲近，然后可是又还不行，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是婚后，所以他们就是之前的渴望，然后结婚，然后结婚之后他们在性上面的那种的愉悦，然后又往后就回来又说，哎，女子你们要等啊，你们不要轻动爱情啊，要等候。所以我想哈，整本书你想想看，神是多么的重视这个事情，他创造这个性呢是一个礼物送给，我常常这样子跟孩子讲，一个礼物是送给爸爸妈妈，结了婚之后的丈夫跟妻子，其他的都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这个以外就不是，只是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神要给我们一个礼物，那性这个礼物呢只有给爸爸妈妈，所以我想觉得这个是很正面的，
是
这个性的事情是很正面，是神创造的，神的心意，可是我们又扭曲了，我们就觉得啊，这些是脏的东西不要碰啊，不能讲啊，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很多时候我帮助父母呢，我就是先要帮助这个事情把它扭回来，神的心意是要建造，是要祝福我们，给我们一个幸福，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因为他知道这是对我们最好的
最棒的，因为神的设计是完美的，所以他造出了一个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他说神看着是甚好、嗯、好的无比 very good
yeah、
啊、太美了，这里面就包含了性在婚姻里面夫妻可以共同享受的这个巨大的礼物。本身上帝创造的时候呢，它有两个层面的祝福，第一个层面就我们讲了，它是婚姻里面的一个巨大的礼物，任何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和性行为都是罪，都不是能够带给我们心里面极深的圣洁感、尊贵感和联合感的。另外一个性的功用，它的确是生养众多，它是必须成为一个在安全感和在约定的环境里面才能够制造出近前后代的一个途径，
是的
所以神给了婚姻的使命一合一，因为它里面的奥秘就是要预表基督跟教会那种彼此相爱然后舍己的顺服的关系、嗯、另外一个就是生养众多，所以性本身绝对不是满足我自己私欲的， 一个方法或一个表达，它必须是在爱里面的一个委身顺服，甚至是舍己呀、啊。我们真的发现，其实在婚姻里面，如果夫妻两个都爱神，他们在性的表达上也是非常舍己的，他不是单单只是满足了自己就可以，他会关心对方，你快乐吗？你满足吗？你愉悦吗？你有没有像我一样的感受到性的欢愉呢？而不是说啊，今天我需要，我管你高不高兴，能不能，我都需要达成。所以我们才会听到说很多夫妻里面状告对方强暴的，为什么呢？就是会在婚姻里面他强迫对方透过性一种服饰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他就远远的没有办法完成上帝对性的这种设计。天秘传道讲的时候，我自己非常喜欢雅歌书这卷书，因为雅歌书太美太美了，很多人呢就把它给过于的属灵化，说它预表了基督啊，跟他教会，这不是这样的。因为本身雅歌书的存在，在旧约里面，它就是歌颂上帝所创造的爱情、婚姻、性，还有那个高贵的合一的排他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设计。哇，我们今天好像刚刚打开，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在未来呢，天秘传道还会继续的跟真儿分享，所以请您继续收获我们近期的为何要信系列播客。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秘传道，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拜拜。
你传道天天来升高，你创造奇妙，你对我。